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7月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间谍风波再起，德国召见美国大使，有总奥巴马说应该让移民更加容易来美国，台湾说大陆的官员访问台湾可以亲到民主的力量。随着中国军力的膨胀，北京在领土领海的争端当中日益自信和强硬，与周边邻国频繁出现摩擦和对峙。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将越来越多的邻国是赶到美国一边，客观上是促进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希拉里·赖弗莱特教授说，
Really puts Vietnam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battle, essentiall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他说这种局面的确将越南推到基本上是美中争夺的最前沿，而美中两国争夺的重点是哪一方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极为重要的地区施加影响。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明康报告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德国在星期五召见了美国驻德大使，原因是在这个星期有一名被逮捕的嫌疑人被指称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外交部表示已经请求美国驻德大使约翰·埃默森提供协助，以迅速澄清此案。德国当局表示一名男子在星期三被逮捕，原因是涉嫌为外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当局未有指认嫌疑人的身份以及他为哪一国的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但是据德国报刊透露，这名男子为德国情报部门工作，他向美方泄露了有关一个调查美国在德国的情报人员活动的议会委员会的信息。德国和美国的官员都是还未有对有关的事件报道作出评论，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被告知有关的逮捕事件。根据美国前合同公司洛登泄露的文件，美国曾监视德国公民并且监听默克尔的电话。自从这件事被曝光以来，德国一直对美国情报部门的活动猜疑不断。在白宫星期五举行的独立日特别入籍仪式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欢迎25名美国新公民时是再次推动移民计划。而来自阿富汗的移民纳温在参加已故总统华盛顿故居举行的入籍仪式之后齐咁啊。
纳
温表示他是知道他的子女以及他的丈夫，他们是喜欢安全，他们整个家庭都是喜欢在美国的安全，因为在阿富汗永远不知道在外面是发生什么事，在美国一切都是好好。奥巴马说移民令到他记住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将会永远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些新公民都是美国军人或者他们的配偶。奥巴马声称目前的移民制度已经是破损，他誓言要竭尽所能将移民制度变得更加有效率。奥巴马指责共和党人拖延移民改革行动，他说他正在寻求不经国会亦都能够行动的途径。在奥巴马星期五讲话的同时，美国人民就庆祝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238周年。台湾主管有关中国大陆事务的官员表示，大陆官员访问台湾可以亲身体验台湾社会的民主和多元化，因此有利于大陆政府正确理解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以务实以及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两岸关系的现状。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吴美红星期五在日本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发表了有关的言论，他还希望台湾和大陆官员的互动以及交流能够令到民主、自由以及人权成为两岸共同的核心价值，并且将它转化为是中国大陆深化改革的动力。中国和南韩领导人日前宣布会积极筹备在年底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台湾政府以及民间机构纷纷发表评论，声称中韩自贸协定将会使到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市场受到更大的压力。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李纯表示，就为数众多的出口产品而言，台湾和南韩在价格、 品质以及市场切入点等方面都是非常之相似，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会对台湾的出口产生了即时的负面效果。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中韩自贸协定可能严重影响台湾产品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占有率。他还批评反对党以及太阳花学生运动延误了台湾和大陆的经贸磋商，使到台湾可能会在竞争当中处于劣势。反对派以及一些社会活动人士批评政府在未经充分辩论以及缺乏足够监管的条件之下，匆忙和中国大陆政府签订经贸协议，使到日后台湾的经济以及社会更多地受制于北京。俄罗斯以及是亲俄分离分子的领导人仍未是回应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提出的星期六和亲俄分离分子以及俄罗斯官员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的建议。波罗申科说，他在一次电话通话当中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是建议了会谈的时间以及地点。他表示他正在等待对方的确认。欧盟和美国都威胁说，如果莫斯科和东乌克兰的亲俄分裂分子不采取行动降低危机的紧张程度，他们将会实施更多的制裁。德国和巴西在星期五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半准决赛当中分别淘汰对手晋级四强，两队足球实力强国将会在星期二举行的准决赛当中碰头，争取决赛入场券。不过五届世界杯冠军得主巴西将会因为球星尼马脊椎骨受伤未能够上阵而实力受到影响，两名在这届赛事已经是取得到四个入球的球员在对哥伦比亚的比赛被对手膝头是撞伤，要用担架抬离球场。这场比赛巴西以2-1击败哥伦比亚，两个入球分别由斯华以及是雷斯建功，不过斯华因为累积两个黄牌将会在对德国的比赛时候自动停赛一场。而在星期五较早之前进行的另外一场赛事，德国则是以1-0击败法国，晓姆斯头球为球队取得了全场的唯一入球，德国目前正在是争取他们的第四个世界杯冠军锦标。而在中国时间星期日举行的其余两场半准决赛赛事将会由阿根廷对比利时以及是荷兰对哥斯达黎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中国军力的膨胀，北京在领土的领海争端当中日益自信和强硬，和周边邻国频繁出现摩擦和对峙。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将越来越多的邻国赶到美国的一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新近出版的竖版地图在国际上引起不少的震动，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纷纷表态反对中国的新地图。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表示，即使中国在新地图的南中国海十段线上再加一段，亦都不会使其主权声索变得更加有力。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罗伊洛·瓜赖斯亦都声称，中国新的牛舌式十段线比原来的声索范围更大，一直延伸到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领海。他认为这个将迫使这两个一直保持中立的国家出面反对中国。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新版地图，重申越南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印度新近执政的人民党领导人希德哈桑辛格华，绘制一份地图并不能够改变印度的轮廓和印度民主制，重要的是阿鲁纳哈尔邦，中国称为藏南地区，仍然是印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印度的一个重要的邦。印度外交部表示，新德里已经在多个场合将阿鲁纳哈尔邦属于印度的信息传达给北京，印度将会继续向中国交涉地图问题。与中国没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其他亚太国家亦都对中国日益自信和强硬的外交政策感到不安。澳大利亚交通与通讯部长马尔科姆·坦布尔表示，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展示武力，对区域安全造成威胁，迫使越来越多的亚洲邻国与美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甚至结盟。在钓鱼岛的诸岛问题上与中国激烈对峙的日本，最近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在某些条件下在境外使用武力。 日本副外相岸信夫随后在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化日本防务有利于增进日美同盟关系。他说他的哥哥安倍首相和奥巴马总统去年会面时讨论过这个问题。自那个之后，安倍首相开始加强防务能力，为日本注入活力，这样做恢复了日本的生气，加强了日美同盟。菲律宾和美国军队没多久之前在与中国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军演。虽然两国军方都声称演习不针对中国，但是演习选择的地点和时机都使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在这次的军演前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近年来由于过度和扩大对领土以及海洋主权的要求，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在不断加剧，目的是改变现状的行为模式，危及局域的和平和稳定。作为美国在东南亚最悠久的盟友，菲律宾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格外引起外界注目的是越南与美国关系的骤然升温，尤其是两国军方的频繁接触。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武文俊在会见前来参加美越陆军第三次磋商会议的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加里哈拉时表示，越方感谢美国对越南在反对中国架设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斗争中所给予的支持，并且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继续发声反对中国的不法行为。武文俊建议双方陆军今后应制定长期合作计划，并且希望美军和越南分享在作战能力等方面的经验。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希拉里·赖弗莱特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亚太地区的争夺最终是在美中两国之间进行，而中越之间的领海纠纷使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美国以及越南出现了结盟的可能性。赖弗莱特说，这一种局面的确将越南推到基本上是美中争夺的最前沿，而美中两国争夺的重点是哪一方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极为重要的地区施加影响。中国同时与多个邻国发生领土主权摩擦和对峙，引发国际社会出现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担忧。中国官员表示，北京坚持和平崛起和睦邻友好的方针不变，但是强调在维护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方面没有妥协的余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亚太问题专家卡尔泰勒教授说，军力加速增长导致北京在处理领土纠纷方面日益自信和强硬，因而出现了针对对存在领土纠纷的邻国近乎全面出击的局面。泰勒说，东盟的核心国家不只是菲律宾和越南将高度关切这种局面，因为这个不单只是油井的问题，而且是与之相随的军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会对中国感到恐惧。澳大利亚交通与通讯部长马尔科姆·坦布尔认为，北京最近的外交政策一改他过去几十年的灵活姿态，变得日益自强和强硬，导致他同时与几个邻国对峙。坦布尔说，这一种非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的唯一后果，就是使几乎所有邻国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从而使他们欢迎并且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存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决定借鉴中国经验，将在远东地区设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会在税收、土地租借、移民和吸引外来劳工等方面享受优惠的待遇。但是俄罗斯媒体批评说，类似的政策将会导致大批的中国移民涌入远东。俄罗斯政府对中国向远东扩张视若无睹。下面请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召开了有关开发远东问题的专门政府内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在远东地区组建超前发展区法律草案的问题。超前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俄罗斯政府期望借鉴中国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经验，令到超前发展区成为振兴远东地区的一个主要工具。 梅德韦杰夫在会上特别强调，组建经济特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投资人，因此应该特别听取投资人在这个方面的建议。他说在超前发展区内将不会设立和原材料开采加工有关的行业，将主要从事出口和进口替代领域的生产。区内的场地亦都将会根据投资人和客户的专门需要选择规划。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说，目前已经为投资人选择了14个场地设立超前发展区。他说包括住友商事、川崎重工、远红集团、三菱集团，还有大宇、三星等日本以及南韩企业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特区产生了兴趣。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说，如果在远东设立经济特区的计划能够取得成功，会将这个经验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俄罗斯计划对经济特区内的企业在税收、土地租赁等许多方面提供优惠的待遇。在雇佣外来劳工方面，亦都可以绕过俄罗斯移民局目前所设定的每年劳工移民配额指标。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强调，超前发展区法律特别考虑到了吸收外来劳工，而且中国亦都非常感兴趣向远东地区出口劳动力资源。除了在远东地区计划吸引中国劳动力之外，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星期四举行的有关建筑业行业的政府内阁会议上面亦都表示，将会引进中国建筑工人和企业参与俄罗斯住房建设。他又透露两国政府会签署有关的备忘录。住房紧张问题一直是被俄罗斯民众关注，因此俄罗斯政府计划未来提高居民住房，特别是经济房的兴建数量。但是吸引中国劳工的想法亦都引起了批评，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当局在默许中国向远东扩张。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说，只要中国人能够投资建厂，政府就准备对中国人大规模移民远东黑埋双眼。俄罗斯新闻网说，中国人向远东大批移民已经持续了20年。这家媒体引述拉脱维亚大学东方学教授泰曼斯的话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前往远东和东西伯利亚，过了20年之后，克里米亚版本会在俄罗斯重复上演，就好像和俄语系居民要求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一样，中国移民亦都会要求远东和西伯利亚加入中国。但是俄罗斯学者卡森认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和中国在各个领域接近，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亦都在发生变化。他说，卡森说他觉得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威胁，这种观点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曾经非常盛行，但是目前将中国当成俄罗斯主要威胁的程度正是减轻。此外，乌克兰危机将会持续下去，在未来的几年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很可能会因此继续冷淡，这些因素都会将使到俄罗斯社会反感西方，反过来会促进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持友善的态度。俄罗斯在没多久之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排在白俄罗斯之后最友好的国家。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洛夫斯基曾经多次公开警告，绝对不允许在俄罗斯出现类似中国城这样的中国人聚居区。他最近也都改变腔调，说中国移民守法都是好好的专业人士，并不存在中国扩张的问题。俄罗斯领导人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开发和振兴远东，为此不断推出各种方案和项目，在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开发远东以及西伯利亚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在努力吸引日本、南韩甚至美国等亚太国家参与开发远东，以便形成这些国家彼此竞争的局面，以此来避免单纯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计划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准备让中国游客享受免签证的待遇。有乌克兰的分析人士警告说，目前没人愿意去克里米亚旅游和经商，俄罗斯吸引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的做法是在欺骗，同时将会引起乌克兰方面的反弹。下面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旅游处国际合作局局长福金最近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旅游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方面正在认真考虑使中国游客免签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度假。他强调说，克里米亚有独特的名胜古迹和旅游基础设施。 福金话，今年第一季度来自俄罗斯的中国旅游团数量已经超过德国。去年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首次突破100万人。中国亦都成为排在德国之后前往俄罗斯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旅游界人士期望克里米亚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去度假。克里米亚正改造当地旅游基础设施，并且开发新的旅游路线。俄罗斯旅游协会副主席乌曼斯基最近表示，克里米亚半岛今年的游客数量可能减少50%。俄罗斯媒体报道，很多俄罗斯国有大企业强制要求员工改变往年去国外休假的习惯，今年必须去克里米亚度假。除了农产品外，旅游业是克里米亚的另外一个主要经济支柱。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这两个主要支柱产业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往年人头涌涌的景象不同，五月份之后，克里米亚的一些海滨浴场仍然空旷。同时，由于交通运输和水资源基本依赖乌克兰大陆，因此成为克里米亚的农产品目前没办法运出外销。农田灌溉严重缺水，在这个背景下，克里米亚期望大批中国游客的涌入能够带来急需的财政收入。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乌克兰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强调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目前被俄罗斯占领，去一个遭到占领的土地旅游或者是经商将会面临风险，任何一位游客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费先科说，现在俄罗斯游客去克里米亚亦都面临很多的难题，比如空中交通和通过乌克兰大陆的火车都受到限制。乘坐渡船从俄罗斯本土到克里米亚亦都同样面临很大的问题。费先科亦都怀疑克里米亚会对中国游客有吸引力。他说，费先科说，克里米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丰富的历史景观，但是如果从度假舒适性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游客更加愿意去土耳其或者是西班牙而不是克里米亚，所以中国游客如果去克里米亚，既无法享受到舒适，亦都不能够得到良好的服务，在价格上亦都不能便宜。克里米亚曾经是苏联的著名度假疗养地，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的旅游设施老化和年久失修，难以和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竞争。乌克兰危机之前，克里米亚的主要游客多数来自乌克兰大陆，很多俄罗斯游客认为克里米亚旅游业不单止仍然是苏联式的服务质量，而且价格昂贵，少花钱或者花同样的钱，可以在黑海对岸很多国家享受到更好的服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外国购买房屋的人士纷纷涌入纽约抢购新建的楼盘，相对于其他国家首都高企的房价，纽约的高档住宅比较划算，于是以加拿大、中国和俄罗斯买家为主力的买屋团抵达曼哈顿的主要街区，有些买家甚至是抛出几千万美金买下还未起建的公寓。下面请到美国之音记者卡罗琳·韦弗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这个是正在兴建的纽约市西57街157号楼盘，至今为止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可以俯瞰纽约中央公园。虽然还未竣工，但是大厦中的很多单位已经售出，据透露其中两套售价分别超过9000万美元。157大厦的营销总监珍妮·伍德布雷正在展示一套小户型公寓，售价将近1900万美元。他说，
The ceilings obviously are 10'7". This is our lowest ceiling height. And Christian Deport.
伍德布雷话，呢套单位有10英尺7英寸高，系大厦中最矮嘅一套。透过外观建筑师克里斯丁·德普泽姆帕克设计嘅玻璃窗，你可以睇到全方位嘅景观。佢哋所有嘅公寓都系景观楼。呢一座公寓楼嘅买家有一半嚟自国外，尼克菲尔德同丹尼尔张系苏富比国际公司嘅房产中介，佢哋经常飞到中国拜访新客户。而究竟系点解呢？佢话
：Well, I think U.S. has very stable
丹尼尔章表示，他觉得美国的政治环境真的很稳定，就好像将保险箱放到纽约，财产可以保值，可以升值，他们不用担心财产被没收。157大厦的高度很快会被其他住宅楼盖过，他们同样是修长高级，同样矗立在中央公园附近。丹尼尔章说，中国的买家喜欢这个地点。他说
The first thing came to their mind is Central Park. So they, you know, most of my clients want.
丹尼尔章话，买家嘅脑海中首先会想到中央公园，因此佢嘅大多数客户都希望买中央公园周围嘅房屋，能够睇到中央公园。最近中国人首次超越俄罗斯人，成为曼克顿房产中最多嘅买家。佢哋嘅购买力目前仅次于加拿大人。比如拥有美加双重国籍嘅半个纽约客戴安·弗朗西斯话
：，We're the solution, not the problem to your economic issues, to your income inequality。
弗朗西斯话：，对于经济问题同经济唔平等，佢哋带嚟嘅系解决方案，而唔系麻烦。佢哋雇佣人，佢哋一掷数十亿美元，佢哋喺呢度投资。弗朗西斯说，世界各地的有钱人在纽约买豪华公寓是为了投资或者说寻找安全港。他说
Some of them are fleeing regimes that they're concerned about.
弗朗西斯说，有些买家是为了远离令他们担忧的不稳定的政权，或者是将不太保值的本国货币变成不动产。讲到中国，他不想将到纽约或者将要到纽约和美国来买屋的中国人一概而论，但是中国正在严打腐败，很多人要藏匿未向政府申报的财富，需要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将钱转移出来用他人的名字购买公寓。批评人士说，这些天价楼盘是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体现，很多高级公寓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置，而业主的财富来自国外，不用给所得税，一些新的豪华公寓还能够享受丰厚的财产税优惠。即使是支持者亦承认，外国人买屋热正在拉高纽约的楼价，使纽约成为普通百姓越发住不起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罗琳·韦弗从纽约发来报道。
1776年的7月4号 ,13 个英属美洲殖民地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大英帝国。目前一份由托马斯·杰弗逊手写的独立宣言的真迹正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展出，而在距离该图书馆几街之隔的摩根图书馆亦都正展出着美国国歌《星条旗》稀有的全世界原本之一。据美国之音记者舒思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说，众多的游客前来纽约公共图书馆观看一份珍贵的文献，这个是一份独立宣言，由日后就任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亲手写的。他的独特之处不单止是在宣言本身，更是在于后来在最终版本被删去的内容。图书馆馆长安桑顿解释说
：Jefferson wrote out this copy of the Declaration in his own hand。
他说杰弗逊本人亲手写了这一版的宣言，还标出了没有被最终版本采用的段落。对于这段被删的内容，他始终耿耿于怀。据他们的了解，当初为了安抚南方的殖民地，宣言中关于奴隶贸易的部分被删去了。杰弗逊本人虽然当时都拥有奴隶，但是他将奴隶贸易称为一场对人性发动的残酷战争。包括奴隶制内容的独立宣言版本目前共有11份全世，展出的这份是其中之一。这些文件为提供了独特的视觉，帮助人了解建国过程当中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参观者同意这种看法。
Told the girls how rare it is to be able to get a chance to se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So we thought it'd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learn.
这个参观者说，他讲给他的女儿听，这次参观独立宣言的机会很难得。他认为这个是让子女来到学习本国历史的好机会。
Clearly, it is a very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history and the changing of history.
另一名参观者就说，很明显，这个是历史和历史变革当中意义很大的一部分。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see it in with my own two eyes.
这位参观人士就说，这次参观令他是亲眼看到他，很难得。在几街之隔的摩根图书馆，一份美国国歌《星条旗》的原版散页乐谱正在这里展出。这份乐谱是目前已知全世界11份原件之一。歌词选自弗朗西斯·斯科特·基1814年创作的一首更长的诗，1931年才被正式选为国歌。国歌手稿策展人弗朗西斯·巴鲁里奇解释说，第一版的乐谱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一个小小的错误。
Thomas Carr, who's a publisher in Baltimore, wanted to get in on the success of this piece, and he published it.
他说当时巴尔提摩的出版商托马斯卡尔想藉着作品的成功打铁趁热赶紧将它发表，但因为太过匆忙出了一个拼写的错误。他本来想说这个是一首的爱国歌曲，他是将英文当中爱国一词当中的字母 T 是漏了。凭藉着这个拼写的错误，你就能够辨认出这个是第一版。但是亦都是正是这些的疏漏和被删减的段落，使到这些的文件成为年轻的美国发展史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那些到现在仍然触动和激动住的人的话语增添了人性化的色彩。美国之音记者舒思曼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展开拉美之行。巴勒斯坦少年葬礼之后爆发冲突，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展开他的拉丁美洲之行，他将会首先访问古巴以及阿根廷，然后在巴西参加金砖五国新兴经济体峰会，其他四个国家包括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将会在下个星期五访问古巴，并且在期间会见古巴总统卢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普京随后将会启程前往阿根廷，与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就贸易以及能源问题举行会谈。而在巴西，普京将会出席世界杯的闭幕式。俄罗斯将会从巴西手里面接过世界杯的举办任务，成为2018年的世界杯东道国。发展中国家金砖五国峰会随后将会在7月15号在巴西的福塔雷萨举行，总共有近30亿人口生活在这五个国家。伊拉克总理马里基誓言要寻求连任第三个总理任期，虽然要求他下台的压力日益增加。马里基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的一份由播音员播出的声明当中表示，他永远不会放弃谋求总理职位的竞选，他誓言要留在总理职位上，直到那些已经占领伊拉克大片领土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被击败。马里基的什叶派政党联盟4月份赢得议会选举，当时大众是看好他赢得第三个总理任期，但是自该个时候以来，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以及西部的大片领土，令伊拉克陷入危机。伊拉克议会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开会，但是未能够推选出一位能够将种族以及是宗教分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总理人选。以色列警方和巴勒斯坦抗议者星期六在东耶路撒冷等城镇发生冲突，之前当地为在疑似报复袭击当中遇害的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富达伊尔举行葬礼。星期六在连续四日的愤怒的抗议活动当中，巴勒斯坦示威者向以色列警察投掷石块，但是遇到催泪弹以及是震撼弹的回击。以色列警方为应付葬礼之后可能发生的更多骚乱而加强了安保措施。富达伊尔的亲朋好友星期五在苏亚法特的阿拉伯社区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埃及一家法院星期六判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巴迪亚以及另外36名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终身监禁。巴迪亚被认定在导致严重死伤的抗议活动当中是有罪，之前他在另外两宗的案件当中已经是被判死刑。案件和军方去年推翻穆尔西总统后镇压伊斯兰反对派有关。法庭维持了对穆兄会另外10名支持者的死刑判决。主审法官法里德星期六表示，上述的被告参与了军队去年7月推翻穆尔西之后的暴力以及谋杀行动。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穆兄会已经是被定为是恐怖组织，他的大部分领导人已经是遭到囚禁，其中包括前总统穆尔西。阿富汗的官员表示，首都郊外一个停车场上的几十部油罐车被人点火焚烧，塔利班声称对有关的油罐车是实施了攻击，警方目前还未有宣布是否有人员伤亡。塔利班经常攻击住阿富汗北约部队的运输车队，但是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些油罐车当时是否为在北约部队提供供应燃料。北约部队正在努力在今年年底之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塔利班亦都因此而加强了攻势。如果阿富汗新任总统与华盛顿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大约10000名的美国军人会继续留守在阿富汗。危地马拉法庭判处一名前左翼游击队的头目 90年嘅刑期，认定佢跟长达36年嘅内战当中发生嘅一宗大屠杀系有牵连。索拉洛巴里亚斯是第一个因为1988年屠杀政府军支持者事件被定罪的反叛军指挥官，他被控参与杀害了曾经帮助搜寻一名失踪政府军联络官的21个人。反叛分子认为这21人当时是为政府军效劳，巴里亚斯曾经辩称自己无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议员提议将华盛顿嘅一条路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类似嘅事件有先例，早喺1984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前嘅道路被命名为沙哈罗夫广场。但系同中国官方目前嘅强烈反应相比，苏联当局当时嘅反应并不激烈。下面请呢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最近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国务院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一条道路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类似事件在华盛顿历史上不是头一次发生。在1984年，美国将苏联大使馆前的一个小广场以俄罗斯著名科学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后来苏联大使馆搬迁到新的地址。目前在华盛顿萨哈罗夫广场前的前苏联大使馆建筑是俄罗斯大使官邸。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3年半前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国中断了与挪威政府的所有官方往来。可以想象中国这次亦将对此激烈抗议。萨哈罗夫不单只是参与苏联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家，他同时亦是前苏联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萨哈罗夫亦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捍卫萨哈罗夫遗产委员会副主席尼金斯基说，在大使馆前的街道被命名为萨哈罗夫广场后，苏联当局当时的反应不是非常离谱。他说，
она не была, ну такой очень острый, очень резкий. Наверное, 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почти наверняка.
尼金斯基说，苏联当时的反应不是非常的激烈。苏联当局当时可能发表过抗议召会，但是仅此而已。苏联并没有将这个事件扩散，转变成一宗大的国际事件和国际丑闻。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回忆说，除了西方媒体非常关注萨哈罗夫的活动之外，苏联官方媒体对萨哈罗夫很少报道。萨哈罗夫在流放期间的绝食行动以及其他一些抗议活动，普通的苏联人当时很少知道。一直关注中国事务的人权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与中国官方目前对刘晓波事件的激烈反应相比，苏联当局当时的做法显得更聪明一些。尼科里斯基说，苏联的宣传机器保持低调，因为过多的提到萨哈罗夫并不符合执政者的利益，苏联当局害怕人会因此想起萨哈罗夫，怀疑苏联制度。尼科里斯基说，
Советски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верил, что компартия устойчива и этот режим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尼科里斯基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很多苏联人都相信共产党的根基非常牢固，苏共政权还将执政上百年，因此当局尽可能不让人获得信息来怀疑他们坚持的这个信念。如果大量报道苏联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萨哈罗夫广场的话，苏联人就会思考，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尊重遭到苏联政府批判的著名物理学家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当时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人亦会自然怀疑官方宣传机器讲的是否都是真话。但是尼科里斯基强调，这种做法最终仍然未能帮助苏共政权摆脱苏联解体和共产党垮台的命运。活动人士李金斯基说，1984年时萨哈罗夫本人当时正在高尔基市，亦就是今日的夏洛夫哥罗德市，过着流放生活，当局实际上将他隔离起来。尼科里斯基说，对比刘晓波和萨哈罗夫两个人历史的话，既有相似的地方亦有不同之处。比如前苏联和中国都指控两人是罪犯，都从事了反苏和反华活动。萨哈罗夫被流放的城市高尔基市当时不对外开放，他当时和妻子住在高尔基市的一间一居室的公寓住宅中。 即使处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同外部世界仍然保持了一些联系，并能够享有一些行动自由，这些都是今天的刘晓波不具备的。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拿说，就如同今日萨哈罗夫受到很多人尊重一样，中国迟早有一天亦会为刘晓波感到自豪。萨哈罗夫夫妇当年在高尔基的公寓住宅，现在已经改建成为博物馆。今年年底，夏洛夫哥罗德市将树立萨哈罗夫塑像。尼科里斯基说，除了华盛顿的那个萨哈罗夫广场之外，今日有很多地方都以萨哈罗夫的名字而命名。尼科里斯基说，
и в России тоже, да, есть проспекты, площади, в общем, это все премии Сахарова, есть музей Сахарова.
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也是这样，很多大街广场都以萨哈罗夫名字命名，而且还有萨哈罗夫博物馆和活动中心，以及萨哈罗夫奖，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等待着其他的事出现，所以中国领导人亦应该思考等待中国，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将是什么。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官方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并不是一个前进中的文明大国应有的反应，中国不应该犯苏共的错误，如果真的想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借助这次命名刘晓波广场事件重新审理刘晓波案件，并立即给他的妻子留下获得自由。中国如果更加激烈反应的话，只会为刘晓波做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9世纪末麦金利总统执政期间。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这场战争的情况。麦金利总统和19世纪后期的其他几位美国总统不同，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外政策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涉及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着古巴，古巴的反政府分子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西班牙政府承诺会给予古巴人平权和自治，但是要等到将来，而古巴反政府分子不愿意再等待。麦金利总统认为外界不应该插手这件事，应该给西班牙履行他的诺言，他同时觉得有责任保护那些生活在古巴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当哈瓦那发生暴乱时，他命令军舰缅因号开赴那一岛。189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缅因号军舰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250多名美国海军丧生，一些迹象表明这次爆炸是军舰燃料箱发生事故引起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指责西班牙，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解放古巴，给古巴独立。这个使麦金利总统很为难，他不想打仗，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参加过内战，看到过尸横遍野，他不想再看到那一种场面。但是他同时知道很多美国人想打仗，如果他拒绝向西班牙开战，那他所在的共和党将会失去公众的支持。所以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要求国会宣战，而是咨询西班牙政府，要求西班牙立即在古巴停火，
仲提出帮助西班牙结束古巴起义。但是等西班牙政府表示接受麦金利的建议时，麦金利已经做出另外的决定，他要求国会允许他动用军队来实现古巴的和平。国会同意了，并要求西班牙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所有的主权。麦金利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决议，西班牙立即与美国断交。1898年4月25号，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美国海军是西班牙海军的三倍，比西班牙海军更加训练有素。15年前开始的大造军舰项目，使美国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美国海军的军舰都是钢制的，并且配备强大的火力。当时美国海军一部分驻扎在香港，其余驻扎在美国东海岸。海军上将乔治·杜威指挥太平洋舰队，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受命杜威，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率领太平洋舰队进攻驻守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军。当时指挥西班牙海军的是海军上将帕特里西奥·蒙托霍。美国舰队5月1号到达马尼拉湾，并且直接冲向西班牙海军的防线。西班牙率先开火，但是没有击中美舰。当双方军舰相距5000米的时候，杜威将军下令开火。三小时后，蒙托霍将军向美国投降，他手下的大部分军舰被击沉，400多人伤亡。美国陆军在几星期后抵达，占领了马尼拉，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杜威将军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大众写诗写歌来赞扬他，国会还授予他特别荣誉，胜利的情绪传遍美国，民众要求立即派军队进入古巴。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当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时，陆军只有大约25000人。不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陆军人数就超过了20万。他们在南部一些军营中集训，其中最大的一个军营位于佛罗里达州，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50公里。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两星期后，美国陆军派遣一支小部队进入古巴。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古巴北部海岸的情况，并且向古巴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但是这支小分队失散了。不过随后的第二支小分队的400名美军成功登陆，并且为古巴反政府武装带去了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随后美国计划向古巴派遣25000名陆军，目标是在古巴南部的圣地亚哥登陆。在这个之前，美国军舰在那里围困了一支西班牙海军。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准备派陆军部队进入古巴，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美西战争开始时，罗斯福辞去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大多数成员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牛仔，他们能骑善射，还有一些成员是纽约的富家子弟。他们加入骑兵只是因为同罗斯福一样喜爱追求刺激。这支骑兵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罗斯福勇猛骑士。美国陆军在圣地牙哥附近登陆时，西班牙军队撤到城市的外围，西班牙力量最强的部队驻守在圣胡安山。当时的西班牙军队使用无烟火药，他们的火力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美国那时还没有这种火药，但是就有格林机关枪，可以向敌人连续射出多发子弹。
在格林机关枪的掩护下，美国士兵向圣胡安山发起冲锋。几位美国记者看到了这个战争场面，后来一位记者这样写：我见过很多反映圣胡安山冲锋的照片，但是似乎没有一张能够准确地再现我记忆中的那个场景。在照片中，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山上冲，看来美军人数太多，敌人根本无法抵挡他们。他跟着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他们上山的速度很慢，亦不是排成直线冲锋，而是一群人一起冲。整个情景看来就好像有人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你会想叫那几个冲锋的士兵撤回来，不要去送死。当然没有人要求士兵往回撤，美军攻上了圣胡安山顶，西班牙军队逃跑了。一位美军军官说，我们只需要守住圣胡安山，就能够控制整个圣地牙哥。美军指挥官威廉沙夫特将军向西班牙指挥官何塞特拉尔将军发出一封信，要求他投降。正当沙夫特等待特拉尔的回音时，西班牙海军试图突破圣地牙哥港的美军包围圈，但是他们失败了。美军继而控制了这座港口，这次失利打破了西班牙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西班牙再不能够向古巴增派兵力和补给。特拉尔将军同意短暂停火，以等妇女和儿童离开圣地牙哥，但是他拒绝沙夫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美军开始攻击圣地牙哥。特拉尔将军尽一切所能守城，最终在7月17号他投降了，美国承诺将他的士兵全部送回西班牙。在这个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军占领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西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只是持续了10个星期，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法国巴黎谈判和平条约。打了胜仗的美国要求给古巴独立，还要求控制波多黎各和关岛，以及占领马尼拉。双方很快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在菲律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西班牙拒绝美国占领马尼拉的要求，因为他不想放弃菲律宾这个重要的殖民地。为此，双方就和平条约的这部分内容的谈判持续了很多日。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收到她妈妈从中国大陆寄来的包裹，迫不及待将里面的东西拿给 Larry 看。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cky 以及 Swallow One's Pride。
Larry， 你看看，这个是我妈妈送给你的礼物啊。
Interesting. Is that a rug?
什么？这件是冷衫来的，你看看多漂。
That's a sweater? Oh my.
你看，我妈妈还有张纸条啊，上面说是她亲手织给你的。哎，我妈妈真是厉害，是不是 Larry?
Oh my.
什么？你不喜欢？
Look, Li Hua, don't get me wrong, it's great, but...It's just a little tacky for what I normally wear.
Tacky?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basically, not fashionable.
唔流行，好俗气。你话呢件冷衫好俗？
Well, look at this design. There are pine trees and little people knit into it.
咁即系点啊？有松树，有公仔，就系俗噶啦。
Well, a little bit, no. And look at these colors. Bright green and red on black. It's so tacky, it almost hurts my eyes. And plus...Look at the...
你还嫌颜色太过鲜，俗到你不顺眼。是啦是啦， I don't think they're tacky at all. 我觉得一点都不俗，我妈妈亲手织的，看看你敢不敢不着。
Listen, I know you like tacky clothing, and that's fine, but I'm not wearing it.
乜话? 你说我喜欢买些俗气的衣服, 我哪里有啊?
Okay, for example, your pink Hello Kitty tennis shoes are quite tacky.
粉红色的Hello Kitty网球鞋不是tacky, 是很可爱啊。
They would be cute on an 8-year-old girl, not a college-aged woman. And how about that jacket you have with all the extra zippers all over it?
哼,我们两个的眼光都不同的,我不跟你争了。哼,我妈妈这件爱心冷衫,你一定要穿啊。
Lihua,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There is no way I'm going out in public with that thing on.
你不穿我就生气咯。Forget
about it. Lihua, come on. Don't be angry. Lihua!
不要理我啊,我生气啊。Okay,
fine. I guess I'll have to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the sweater.
Swallow your pride? 你说什么啊?
To swallow your pride means to begrudgingly do something that you are embarrassed to do.
Swallow one's pride 就是忍气吞声,勉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 这么说,你即是肯穿这件冷衫?
Yes, if it will make you happy, I will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your mother's tacky sweater.
Oh yeah, Larry,你真是好了。
Well, it's only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do many things on my behalf as well.
Oh? 我都有为你忍气吞声过?
Well, remember when my boss accidentally called you his Japanese friend? You just smiled and nodded, but I'm sure you wanted to correct him.
Oh, 我想起来了。那次你的老板的确将我当做日本人。不过不要紧，美国人将中国、韩国、日本人搞错，时时都有的了。我不介意。我们中国人都时时觉得，只要是金头发、蓝眼的，都是美国人。
Well,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swallowed your pride last Halloween? I made you wear that tacky French maid costume to my friend's party.
是啊,那次万圣节,你一定要我穿那件很难看的法国女仆装。
Right,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wallowing your pride and wearing that tacky costume.
等一下,你只是说这件爱心冷衫和那件女仆装一样那么俗气,那么难看?
Why not? I think the sweater is tacky, just like you thought the costume was tacky.
但是我穿那件女仆装很暴露啊,多尴尬啊。
Oh, come on. Wearing a sexy costume is normal on Halloween.
我真的不喜欢穿这些衣服。穿女仆装是你一大堆朋友面前行来行去。 I really had to swallow my pride. 我牺牲了多少自尊啊?
Gee,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You win. Okay, I'll wear the tacky sweater, but that's all I can do.
你这么想就对了。你看。 这里还有一对Hello Kitty手套,都是我妈妈织给你的,戴着了。
Oh, good grief. How does your mother know how to make all of this stuff?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tacky,表示俗气难看, 而另一个就是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就是忍气吞声。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 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嘅。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发方式水平激发，符号率。 每秒钟3.33兆伏， 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